弟兄姐妹早晨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刚才听到摩西团契的献诗，大家知道摩西团契有多少姐妹刚才站在这儿吗？加上吹笛的，加上司琴，加上指挥的，一共17个人。我相信神珍惜他们当中的每一位，神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刚才我们唱了好几首复兴的歌曲，唱了好几首拯救灵魂的歌曲。大家知道吗？需要拯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需要拯救的人都是软弱的人。今天我们正道主题是与弱者认同。我想与大家共同思考几个问题。在你的概念中，弱者是谁？你与弱者相连吗？在我们读的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有几位弱者，有几个弱者。你有人讲，我来教会就是想听一篇很好的讲道，然后我就回家了。你们有这样想过吗？可能没有想过，但是我们的行动是这样的，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参加团契，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有一次我到银行去取钱，我前面有一个坐轮椅的西人，一个女的，当时我就有点不耐烦，因为我觉得她很慢。等到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她要了6块钱，5块钱，然后一个1块钱的硬币，当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她拿到那6块钱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喜乐，坐着她的轮椅车又走了。那个时候她脸上的笑容，那个时候的高兴，拿到钱以后的高兴触动了我。因为我去银行存钱从来没有拿过6块钱的，至少100块。但我觉得他生命中有一种气质是我没有的，是我没有感受到的。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弱者。我给弱者的定义就是那些需要主怜悯的人，需要主怜悯的人。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除了主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弱者，都需要彼此相连，彼此连接，彼此认同的。登山宝训是给弱者的宝训，第一幅大家还记得吗？登山宝训8幅的第一幅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是真正知道自己需要的那些人，也就是知道自己的软弱需要主的人。然后在这之后，他们才能成为连续人的人，他们才能成为与人和睦的人。因为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福音要首先临到我们这些虚心的人，再通过我们这些虚心的人连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以你的全能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你在高高的荣耀的宝座上面，但是你却与心灵痛悔与谦卑的人同居，为的是要使谦卑的人、心灵痛悔的人心灵再次苏醒过来。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彰显了完美的救恩，彰显了真正的生命。今天你拯救我们众弟兄姐妹，你是要使用我们，要差遣我们帮助其他软弱的人认识主自己的生命。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是软弱的，自己需要主你的大能，在接受主的大能大力之后，也勇敢地出去与人相连，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相连，不可爱的人相连，甚至与那些逼迫我们、议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相连。特别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真道堂的弟兄姐妹，开我们的眼跟心，让我们看到周边的需要，让我们看到那些弱者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身旁，就在我们家中，就在我们的团契当中，给我们心智与他们相连，帮助他们共同的来认识主。我们一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就下山了。经文讲有许多的人跟着他，这些人刚刚听了原版的第一次的登山宝训，应该很有能力，对吧？他们跟主一同的下山，与他同行，好神气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场面。但是就在下山以后，他们遇见了第一位弱者，是一个大麻风病人。 麻风病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传染病，当今已经没有了，专门侵蚀人的神经末梢、手跟脚、五官。那么被侵蚀了以后呢，这种病菌就侵蚀它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被侵蚀以后，你就不知道疼痛了，有的时候伤害自己，砍掉自己的手指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半夜麻风病人睡在郊外的时候，被一些小动物、被老鼠咬了手指头、脚趾头也不知道，所以他们的五官、他们的四肢常常是残缺不全的，看上去是蛮可怕的。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麻风病人就是不洁净的，他们不能跟社区、跟群体住在一起，不能跟家人住在一起，不能敬拜神，所以他们要远远的隔绝在郊外，隔绝在营外，就是帐幕、神的会幕所在的场所，要在营以外。那么当人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高声的呼喊：不洁净，不洁净，要警戒他人，以防被感染。如果麻风病好了，他们要被祭司严格的检查，确定他们麻风病好了以后，才能让他们再回到社区来，要不然是不允许回来的。这一次这个麻风病人没有高喊不洁净不洁净，反而勇敢地冲入人群，进入人群，来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跪在他的面前，对主讲：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注意他所用的词不是必能叫我得医治、得健全，而是必能叫我得洁净。旧约时代洁净与敬拜神有关，洁净的人可以敬拜神，不洁净的人不能敬拜神，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敬拜神。不洁净有四种表现，第一种就是在男女性方面、在生殖方面的不洁净，比如说血漏了，生孩子以后不洁净，比如说男女的性关系以后，在神的眼中就会成为不洁净。食物方面不洁净，在利未记当中有许多的食物的要求，能吃的、不能吃的，能吃的是洁净的，不能吃的是不洁净的。死尸、人的尸体、动物的尸体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去触摸的，尤其是祭司是不能触摸尸体的。麻风病人是不洁净的。在这样的观念当中，我们知道不洁净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身体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跟神敬拜的关系。不洁净的人不能敬拜神的，这就是为什么洁净的人要被祭司检查的原因，因为他们被检查以后，确定洁净以后，他们才能回到圣殿里继续去崇拜神。那么面对这样一位不洁净的麻风病人，你们想，你们愿意与他们、与他连接吗？愿意接纳这样的人吗？如果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位病人病好了又回到我们教会当中来，你会担心吗？你会怕吗？我想我会有一些担心的，我会有些担心的。阻拦我们与弱者认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弱者们的软弱，他们的疾病、麻风病、艾滋病、癌症等等，他们贫穷，他们比较肮脏，他们缺乏我们所有的这些素质，或者抽烟喝酒、打游戏、说脏话、不遵守法律、乱过马路、不信神，他们没有信仰，或者信其他的宗教。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优越感，一个是他们所有的，一个是我们所有的，他们所有的我们不要，我们所有的我们骄傲，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主的同在、大群的人与主同行下山。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人是看不起这个麻风病人的，不愿意他来到主面前向主祈求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团契都很好，都很融洽，都很相爱，我们中产阶级的这种生活形态，我们的家庭舒适的退休生活等等，这些是造成我们与弱者之间认同的拦阻，很大很大的拦阻。这种优越感让我们做事井井有条，一丝不苟，非常有规律，运筹帷幄，让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吃惊、震撼、震动，要改变自己。我们做基督徒不管多少年，我们在一个平衡当中已经满足了，已经稳定了， 已经不再需要很大的挑战了。我们觉得这种环境，这种处境，教会这么多人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100人、200人，我们这一群人已经很好了。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能够触动我们，让我们愿意与一个弱者相连。今天如果我们敬拜完走到大马路上看到一个弱者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走过去了，直接走过去了，不会想一想他有什么需要，不会多看他一眼。我自己也一样，有一次有一个特邀讲员来我们教会做布道会，那我们牧者就约好与那个讲员有一个共同的祷告。时间到了我们就去了，结果发现那个讲员与一对夫妻关起门来在办公室里面有协谈，那我们就等了好久不出来。当时我就不耐烦了，我说这是我们共同祷告的时间，你为什么一直在里面？我心中不是很高兴。过了时间，后来我得知这对夫妻的他的丈夫呢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了。那么他们共同跟这个讲员呢有一些询问，需要他医疗方面的意见。这个弟兄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非常的不安，我非常的自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共同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对这对夫妻就很不满意，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对他们有一些判断。我说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为什么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没有看到他们需要，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我没有一个与弱者认同的心智，这样的心意，所以我当时表现得不好。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就去判断他们，议论他们，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需要。那么主如何回应这个麻风病人呢？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但是主在说话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就是用手去触摸他。主用手去触摸他，为什么一定要触摸呢？如果他不洁净，我说一句话就行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触摸他呢？大家知道用手触摸的意义有多大吗？在旧约圣经中，神是圣洁的，无法忍受任何的污秽与不洁净。如果祭司触摸了尸体或者不洁净的麻风病人，他就不洁净了，就不能继续侍奉了，就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了，直到他洁净以后才能回去。如果普通的人触摸了尸体，触摸不洁净的东西，他不洁净了，他也不能到圣殿里去敬拜神了，要被隔离在营外，就是帐幕的以外，神所在的地方以外，直到他洁净以后才能回来。那么为什么在旧约的律法当中，神是如此的圣洁崇高，不洁净的人要被隔在营外，反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却用手去触摸他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新约所彰显的神比较宽容，比较慈爱，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比较圣洁，新约的神比较良善，比较有爱心，旧约的神比较公义，是这样的吗？当然我们相信我们的主非常有爱心，有怜悯心，有同理心，认同心，所以去触摸他，这是没错的。主因为怜悯慈爱去触摸他，但是仅仅如此吗？那么神的公义圣洁又如何表现呢？如果主耶稣很怜悯他，很爱他，去触摸他，去摸他，他自己成为不洁净，那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的触摸不仅仅体现了他的怜悯、良善、爱心，更体现了神救赎当中的恩典。旧约时代的神以律法表明他的圣洁，人守住律法才能来敬拜神，这是很难的，基本上做不到。摩西上山领受了律法回来交给以色列人，自己也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律法，以至于他自己也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去。在新约时代，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他主动的进入我们的不圣洁，进入我们的不洁净的生命中来洁净我们，来触摸我们，凡被他触摸的都洁净了，都得到了洁净，都得到医治，都得到赦免。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 耶稣还洁净吗？作为神的代表，神的化身，他还洁净，他还公义吗？答案说是的，神仍然是圣洁的，神仍然是公义的，只是神的圣洁跟公义不再对人，对我们这些弱者产生要求，而是对他的爱子耶稣产生了要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经文中，最后的结束八章十七节经文就引用了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来说明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这个行动是代替性的，也是救赎性的一个恩典，代替性的救赎性的恩典。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特别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不知道他这样是替我们，我们以为是他的问题，他的罪，他的不洁净，实际上他是为我们。五十三章第五节讲，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了医治了，我们得了平安了，但是他受了惩罚，他受了鞭伤。第八节十一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十一节讲，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这里面特别讲到代赎性、代替性的救赎，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或者说他成了我们的软弱，他成了我们的疾病。加拉太书进一步讲，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说他成为我们的咒诅。这个代替性的救赎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救赎，最伟大的代替，因为以圣洁为本，以舍命为目标，以爱为动力的代替，也是最受人拒绝、最被人不理解、最被人轻看的一种代替。因为这是救赎性的，你要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需要，然后你才能接受这个救赎。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不认同、拒绝，这就是福音为什么这么难被接受的原因。福音其实上是很难被接受的，因为人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他的软弱是为了我的软弱才成为这样的软弱，我本来应该是他的这个样式，要受到他这样的惩罚，所以呢我要接受他，以至于我的软弱才可以被承担。这是福音最难最难的地方，很多人不愿意认同，因为我很健康，我很富裕，我很荣华，我很顺利，所以我不需要，我不认为我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祈求神的医治、赦免、祝福等等，我们都认为说不在话下，神吧，神了、啊、神医治吧，医治吧，祝福吧，祝福吧。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背后那个代价，就是主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医治、这些赦免后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是他儿子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信得太肤浅、太自我，很多成功神学，神来祝福我，让我有钱、有好的对象、有好的工作、有房、有车等等，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成功神学就是这样，只要祝福，不看祝福后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代价。如果我们仔细读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因承担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里面经文讲，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意思是只要他触摸过一个麻风病人，只要他赦免过一个人的罪，就像那个行奸淫的妇人，他就成为不洁净，他就成为有罪的了，其结果就是死，就是要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过。所以真正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被钉的原因，不是比拉多要把他钉在上面，不是犹太人的公会审判他有罪要把他钉在上面，也不是犹大出卖他30块银钱把他卖了他可以被钉十字架，都不是。真正使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是天父公义的审判，以至于他为我们的罪过、为我们的污秽、为我们的不洁净、疾病等等这些承受了该受的审判， 是天父的愤怒，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时刻，他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父公义的审判当彰显出来的时候，圣子的一个深深的呼求，痛苦的呼求，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旧约时代的大麻风的病人一定要被带到营外去，就是耶和华所在的会幕以外，不能进入营内。格格他或者说骷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营外，耶路撒冷以外是营外的地方，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骷髅地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旧约当中那些麻风病人所在的地方，营外。在营外，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承担了我们的疾病，圣洁的成为不圣洁，公义的成为不义。在父神的眼中，大麻风的不洁净，所有病人所有的罪在那个时刻都承担在他的身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我们这些软弱者大好的消息，我们不再软弱了，我们可以刚强，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圣洁的审判，使我们得到了赦罪的恩典，医治的恩典。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好最重要的消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一次我到中国旅行的时候，听到一个减价的广告，就是在一个商场的门口有个小小的播放器，说好消息好消息，今天鞋大减价，买一双第二双半价，好消息好消息，就反复的重复，他可能把这个短信录好了，好消息好消息。很多人走过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今天鞋大减价，买一双第二双半价，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很多人在一大堆鞋里面挑来挑去，第二双就是半价。其实真正的好消息并不是我们这些吃穿住行当中的半价，真正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软弱，为我们的罪受到刑罚，为我们的疾病受到鞭伤。这是人生最好的消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理解福音，福音的核心，福音真正的意义。这个暑假如果你回国，你探亲，学生放假回国，把这样的好消息跟国内的亲人朋友分享，而不是让他们经常听到路旁那些减价的廉价的所谓的好消息。真正的好消息不是买减价的鞋子衣服，真正的好消息是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以赛亚书53章最后这样讲，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劳苦的果效。你可以想象吗？耶稣触摸这个麻风病人，他得到了医治，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得到医治，得到永生，如果他信进入天国，这是他劳苦的果效。经文讲便心满意足，大家可以理解吗？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劳苦的果效以后便心满意足。这是我们的主真正与弱者相连的心肠。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不愿意、不甘心、不情愿与那些弱者相连的话，我们要看看主自己的心态。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今天当你与弱者相连的时候，你要想到主的心得到满足，因为那些弱者认识了主，不是我们的心得到满足，是主的心得到了满足。我们要为主的原因，为主的心肠，主动的与那些弱者去相连。为什么知道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还心满意足呢？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必认识神的公义，而且这些人要得称为义，因信称义。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不洁净得了洁净，疾病得了医治，死亡得到了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肠，这就是他伸手触摸那个病人的原因，因为这个人可以得生命。 道成肉身的基督以软弱的罪人认同，为他们钉十字架，为他们流宝血受刑罚，从而使他们得医治、得赦免、得洁净，最后得生命。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的爱，为那些不可爱的人，为那些软弱的人，甘心乐意地付上代价，以至于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弱者相连，接纳软弱者，从我们的人性来讲是非常难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不情愿、不习惯，但是从福音来讲是必须的，也是可以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神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赐给我们超自然的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去爱那些逼迫我们的、议论我们的、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果效、产生动力、产生希望以后，因着他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他们可爱，是因为神爱他们，我们去爱他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感动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我就想请大家在这个时候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身边的人、家里面的人、教会中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我们要想想这些人有哪些人是软弱的，有哪些人需要我们的照顾，需要我们的一个电话，需要我们的一个微笑，需要我们可能做点饭菜，需要我们可能去探访一下，向他们问候。这些人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遗忘他们已经很久了，我们对他们很有亏欠，甚至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跟他们分享过福音，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也许有些人在养老院，八九十岁，很少有人去看他们，也许有人在医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很迟钝，事情发生以后才知道。那生病的人你去看，那如果突然听到一个人死了呢，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与弱者相连，与弱者认同，除了神的大爱以外，还需要身体力行的去付之行动。耶稣进了加百农，遇到第二位弱者，大家知道谁吗？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有爱心，是罗马的一个军人，他底下有100个人，但是他怜悯自己的一个仆人躺在床上不能动，非常痛苦，所以他来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他体恤他的痛苦，这个人蛮有爱心的。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就因着他的这种爱心，他这种祈求，他说我去医治他。罗马人用暴力征服了犹太人，而且残酷地迫害他们、压制他们、统治他们，征收各样的苛捐杂税。在耶稣十几岁的时候，在加利利地方有一次暴动，犹太人要反抗罗马人，结果失败，有上百人被抓，暴动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尸体挂在十字架上好几天。所以犹太人对罗马人是深恶痛绝的，就像我们曾经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帮助日本人的就是汉奸狗腿子，看不起他们、痛恨他们、羞辱他们。我相信犹太人也非常看不起那些罗马人的仆人，帮助罗马人收苛捐杂税的。但是基督的爱，基督爱人的灵魂超过人民族的狭窄性，福音就是赐给万国万民的好消息。因此我们的主立刻回应说，我去医治他，我去。从后面这段对话当中我们知道主不需要去，对不对？后来百夫长讲，主啊，你不用去，你一句话就可以。主后来用了一句话，就使他得到医治。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主为什么要说我去医治他呢？当时又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车，也没有飞机，走路少则半天，多则好几天，你要走去医治这样一个罗马人的仆人，要不要去？该不该去？为什么不远距离祷告，祷告一下就好了嘛？省多少时间精力？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 啊，干嘛要做这个事情？他自己可以做嘛，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嘛，让别人去做一下就可以了嘛，星期天见面就可以了嘛。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去，我们也不想去。与弱者相连，与弱者认同，我们需要身体力行，需要真正的付上时间、金钱，往往超过一句神迹般的祷告。我今天早上也可以把我录音录下来啊，这儿放个录音机，哎，以牧师的录音，你们听听就好了嘛。我为什么亲自跑过来？我讲完，我还要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我把录音拿到另外一个教会也可以了嘛。今天有人讲啊，我们不需要去教会了，网站有很多名目的讲道，我们的网站听一听就可以了嘛？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再有名的牧师，都是身体力行的，即使自己身体不好，即使年过半百，也是努力的跟人相连，在人群当中分享福音。我们有多少人信主是超自然神迹，一个祷告，什么一次事件，一个意象就信了？很少，大部分人是因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彼此的见证，爱心的关怀所触动，然后我们信主，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弱者不会到我们当中来，也没有能力到我们当中来，也不愿意到我们当中来，需要我们进到他们当中去，与他们认同，与他们相连。道成肉身就是进入弱者，甘心情愿的付上自己的时间、金钱、体力、资源，最后甚至自己的生命，我们主把自己的生命都付上了，道成肉身呢，来满足他人的需要，来成全他人的需要。大家说对吗？如果你们的牧师要求你们去关怀一个有需要的人，你会说，牧师啊，再派一个人吧，那个团契负责去吧，或者说等我有时间，或者说我就打个电话就行了啊，弟兄，牧师说让我关顾你一下啊，你怎么样，好吗？啊，下星期来吧啊，啊，我们都为你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身体力行的去，你愿意开车去吗？你愿意做些东西去吗？你愿意花些时间吗？你愿意立刻就去吗？如果神在你心中产生一个感动，你是说，主啊，等我周末吧，我的工作很忙，还是说我立刻就去，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或者连饭都不吃就去？我们的主是这样做的，他立刻就去啊，他没说我要门徒培训啊，我还没有吃饭啊。很多事情是不能等，等了就再没有机会了。最后，与人认同需要有敏锐的观察，知道弱者的需要。耶稣最后来到彼得的家里面，但是在彼得家里面，他看到第三位弱者是谁？是谁？彼得的岳母。这是一个所谓圈内的人，一个自己身边的人。彼得的岳母啊，我们前面讲过两类我们需要认同的人，第一类就是被社会所隔绝的人，像这个麻风病人；第二类就是被人看不起的，像罗马人的仆人，这是社会中弱势的群体。但是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我们周边的亲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前两例，麻风病人主动的找到耶稣；第二例，这个害瘫痪的仆人他自己来不了，是百夫长来祈求。在这一例当中，不是得病的来祈求，也不是他的朋友帮他来祈求，他的亲人来祈求，是我们的主亲眼看见，自己看到的。经文说，主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在那里。彼得没有要求主的医治啊，你看我的岳母啊，岳母有没有？哎呀，主啊，我发烧了，来给我祷告，都没有。是主自己看见以后去触摸，摸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好了，因为他看到了弱者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对弱者的需要是很迟钝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人脸色已经很不好了，我们不知道，还继续讲我们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人已经很不高兴了，我们还哒哒哒哒还在讲。有人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来敬拜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人已经生病了，我们也没有去。有人已经去世了，我们说啊，他去世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需要是非常非常迟钝的，我们需要有主这样敏锐的观察，在关键的时刻像主一样走上去与他们连接，触摸他们的手， 以主的爱来触摸他们的心。主一摸彼得岳母的手以后，乐就退了，他的岳母就立刻起来服侍主，立刻起来服侍主。在这三个医治当中，彼得的岳母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医治以后回来服侍主的，其他两例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与弱者认同，在帮助他人连接他人的时候，我们有个条件，主啊，让他来教会，让他信主，让他帮我们做些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条件的。得帮助的人知道以后他也不愿意啊，你们基督徒都是有目的的，你让我信主以后都要怎么怎么要服侍的等等等等。与弱者认同不应该有任何的条件，没有条件的。他如果能够回来，他如果愿意，是主的恩典，是他甘心情愿。我们彰显主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条件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以爱心相连、爱心认同的时候，回来的人可能是少数，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不回来的人可能是多数，但是我们仍然要去。他不信，不是我们不去认同的理由。他不信你就不爱他吗？你怎么知道他信了以后不会回来，不会来侍奉，可能比你爱的还深呢？我们要放下很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勇敢的去与人认同，不要怕，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大家还记得有三点吗？其实四点。首先，谁是弱者？我们都是弱者，每一个人都是弱者。我们需要与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来与别人相连。第二，我们与弱者相连需要及时的行动。第三，与弱者相连需要敏锐的观察。与弱者相连的关键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弱者，我们自己要成为弱者。要医治一个仆人，必须有仆人的生命，必须有仆人的心智，你才能去医治一个仆人。因为仆人是卑贱的，我们不是以尊贵去医治、去服侍、去认同连接一个仆人，我们是以仆人的身份去连接一个仆人。这是与弱者相连的关键。在他们的软弱当中，我看到那就是我，这样我才可以去。如果在他的软弱中你看的是他不是你，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我给大家三个挑战的问题。第一，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学习到哪些与弱者认同的原则？第二，与弱者认同难处在哪里呢？前面我讲到两个难处啊。第三，就是请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在本周的工作、生活、学习、侍奉当中与一个弱者相连，与一个，不要多，就一个，也许就在你的身边。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年长的弟兄突然腹腔大出血，就昏倒在路上，就被紧急救护车救到那个医院里面去了。那个时候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住院三天了，第三天要动手术的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他也怕麻烦我，他说啊，就替我祷告就行，不需要来。但是我就很快的赶到了医院，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被推到手术室里面去动手术了，他的太太在外面等候。我去的时候他太太非常的焦虑，在手术室外面的等候室等候。我去了以后他就蛮受安慰的，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等候，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进去一个小时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没出来，他太太就很不安，想到很多的可能性。他说我觉得不舒服，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过一阵他又说我心里不安不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一共三个半小时以后，这个弟兄后来被推出来，手术顺利，是最佳的情况，不是最差的情况。我们感谢主，感谢神。在那段时间中，真正的弱者不仅仅是这个弟兄需要祷告，还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是他太太。如果我没有赶到医院，我是真正的弱者。我赶到医院以后，我与他相连，他太太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彼此连接、彼此代祷的时候，他得到坚固，我也得到造就。 感谢神，我及时的与这样一个弱者连接了，以至于我们的灵命都有了提升。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弱者，都需要耶稣，都需要神的触摸，都需要神的怜悯。在我们教会旁边有几栋低收入的民房，经常有事情警察就来把他们叫出来问话谈话。每一次我经过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坐在那里无所事事，说脏话，互相开玩笑，吵架，抽烟喝酒，衣衫褴褛。每一次我都想，主啊，你让我怎样与这些人相连？我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群体，我穿的不一样，我长得不一样，说话不一样，主啊，如何与他们相连？给我这样的机会，给我这样的心智，给我这样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周边有许多这样的人，我挑战大家好好的祷告，在主的恩典当中来爱他们。本周当中找一个这样的人与他们相连，可能就是马路旁边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披戴我们的软弱，披戴我们的人性，披戴我们的罪性，进入我们当中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来与我们认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太迟钝了，我们活得太轻浮了，我们没有把这宝贵的救恩、宝贵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活出来。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小圈圈当中，我们虽然信主，主啊，我们仍然活在自我当中。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主的生命有真正的了解，赐给我们行善与人相连的动力，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突破自我，突破成长的瓶颈，突破我们老我，突破我们不愿意与人认同的心态，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相连，彼此认同，帮助我们在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当中做一件事情来荣耀你。特别保守我们当中所有有需要的长辈长者，有人可能住院，有人可能在养老院，有人可能在家里面，主啊，他们不能来团契，不能来敬拜，主啊，他们需要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认同、怜悯、连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有所突破。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